在真道以前，我们再回到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第57节到第26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第九章第57节。他们走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上帝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取去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了，不配进上帝的国。好，我们现在请一经长老证道。证道的题目是跟从条件。
谢谢启恩，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我注意到我们所唱过的这些诗歌哈，都跟今日的这个主日的讲道都息息相关。因为首先我们恳求着主自己的圣灵呢，能够运行在我们的心中，然后呢，我们在主的面前也求主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更爱主，然后能够来着信靠顺服。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跟从条件，其实我们也可以将它变成是一个跟从的条件，或许是我要跟从，我也有我的条件，我是有条件式的来着跟从。我们是要继续来着讲路加福音第九章。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如今我们进入讲道的时间，我们就恳求着主你自己能够来着引导，好让我们心中所思所思念所讲所听的都蒙主你自己的悦纳。愿主开我们的心窍，能够来着赐福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之前有提过，主耶稣对众人说，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要天天背自己的十字架，然后来着跟从我。那么到了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时刻，这边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证实在这边透过三个不同的这个对话里边呢，让我们看出，让我们了解，让我们更明白如何来着跟从他。这边我们基本上可以将这个对话里边呢分成三组的人，无论是你以是个人的三个不同的人来看，或者是你将这三个不同的例子呢归为三组不同的人来看的话，我相信我们在这边也其实可以学习到许许多多的这个功课。第一组人是被主所吸引的人，圣经说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哇，这个人有着许多的那个火热，有着满腔的热血。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个文士，我们可以大概来着揣摩，这个人可能还是很年轻，可能是因着他自己的性格，我们也相信他曾经听过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和见证过主耶稣基督的能力。而且这个人呢，在众多人面前呢，他根本毫无要来着隐瞒他对主耶稣基督的一种仰慕。所以呢，他来到主的面前，他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是令人多么兴奋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的教会 如果说有更多的人能够像这个文士一样，也能够时常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说，上帝啊，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来着跟从你。我想对教会来讲的话，不外是一件好事。当然你说从经文来看的话，这个人好像有一点比较不成熟，这个人好像对侍奉的观念呢，没有一个比较齐全一个完整的一种认识。我想你的想法其实也是对的，只是我因着个人有感而发，我觉得说我们目前我们的教会就是少了一种有着热腔，有着一个愿意献出为主工作的更多的人。我们盼望主自己能够来着保守着我们。至少这个文士呢，他晓得我们的主，他可能对他的事工呢略知一二，可能没有一个全套，他也知道主耶稣基督在这段时间呢已经开始周游列国，或者是说周游列邦，所以他知道如果说他选择要来着跟从主耶稣基督的话呢，他就有机会跟着他，无论他到哪里去，他也愿意要来着跟从他，一同参与他的这个事工。他看重的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他对主耶稣的认识呢可能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不过这个人呢就好像认定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他生命的一个老师，这是他在这一生已经要立志要跟随的一个人的一个榜样。他这时刻呢，他道出了他心中的那一种满腔的那种意愿。所以我们注意到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动来到上帝的面前，并跟上帝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他没有跟主谈条件，他没有跟主说，主，我跟从你的话，我的薪水大概是多少，主，我跟从你的话，你必须为我预备什么什么什么，主啊，如果说我愿意跟从你的话，你给我什么。他没有跟主谈任何的条件，他以这一颗非常单纯有着一种憧憬，他向往着与耶稣基督一同在他的事工上有份。可能我们可以这样子想，这个人可能比较年轻，可能还没有娶老婆，所以呢他可能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年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有着这种热忱，好，比较这种敢做敢当，因为年少嘛，你没有想那么多，要示威要抗议，走在街上第一个出来的就是年轻人，所以年轻人很容易被煽动，一煽动就走在街上。那么过后呢，慢慢慢慢成熟年长了之后呢，那个胆啊随着年龄就变成越来越小，可能他就受到有着一些他们顾虑的地方，他们可能有了家庭，他们可能需要考虑其他的这个重点。这个年轻人啊，我非常欣赏他，老实说我非常欣赏他。我们先暂时不看主耶稣基督给他的那个回应，我们就先想象如果说今天在教会我们拥有，我们找到了也有同样的这个年轻人，同样的来到罗牧师的面前哈，等他从香港回来了之后就直接打电话给罗牧师，罗牧师，我要加入这个教会，无论你们这个教会做什么，我也一定要来这参与，我要跟随到底。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双手举掌哈利路亚赞美感谢我们的主。其实说实在的，我们还在等候有着更多的弟兄姐妹们有着如此的这个心智。这个人年轻，但是他好像看得出要认定主耶稣基督就是他要跟随这个榜样，这就是我们的主有着那过人之处。 主在许许多方面呢，都有着他自己的魅力。无论是到他面对到敌人攻击的时刻，他如此的冷静来着应对，当人家给他出考题的时刻，主不但能够回答，而且回答了之后再出另一个新的考题给那一些故意要来着刁难他的人。主每一次都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主的勇气，主自己对父上帝忠心的侍奉，毫无牵过，主愿意将自己摆上，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这就是这个文士所看到的，所以他很乐意满腔热血来到上帝的面前要跟随他。我们现在要看主的回应是怎么样子。主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试想想看，你将你自己摆在那一个文士的身上，你心中的滋味是如何？你必须要尝试站在那个文士的那个岗位上，然后呢，设法好像你向主说我要跟从你，然后主给你那个回答是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有趣的是，这段经文没有给我们有着下文，没有下文分解，所以这边就给我们有着许许多多想象的空间。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我们用着我们自己的方法来着开始对主的话，我们开始皱眉头，我们对主的话感觉到，诶，怎么主说话好像就缺乏了一种委婉，好像主的话就像是一根刺啊，这个人的信心满满要跟从着他，主的话就好像一根刺就将他刺破。我们好像对主在回答的时候呢，缺少了一种我们现在很喜欢用的那个 EQ， 这时代已经不讲 IQ， 这时代都讲 EQ。 我们好像对主的回答的这种方式，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好像缺少了什么。但是弟兄姐妹们，我现在要请大家，我们如此的这思考，主看这个人的时刻，主是如何来着看待这位来到他面前被他所吸引的。你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知道他的心吗？你们相信主耶稣基督肯定是认识他的，对他的理解，对他的决定，对他的动机，对他的意愿，我相信主是清楚知道的。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不一样的地方是，第二个人是门徒，按照着马太福音，第二个人是门徒，所以至少我想他具备了那个门徒跟随主的一个条件。这个文士可能还不是，这可能这个文士呢，他对跟随主有着一种憧憬，但是他对整个跟随主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呢，他可能是不晓得，他可能完全不理解。我们这边要稍微挪后，就是回到我们之前所提过的，因为主说若有人要跟从他，就必须要来着舍己，要天天背那个十字架，然后呢要来着跟从我。这是主自己也做得到的，主每一次给人家要求的时刻呢，是主自己先办到，这是我们必须要很完全捉紧的一个重点。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只要我们做出这个重点，就是说每一次上帝对人的那个要求啊，很多时刻 上帝老早就已经做成了。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说亚伯拉罕因为上帝命令他将那应许的孩子以撒献给我们的耶和华上帝，你说这是难人可为，你说这是为难人，你说这个是无情理，你说这个是很残酷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主所命令我们的，很多时刻他自己早就已经做成了，因为上帝差派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被世人出卖陷害，过在那十字架上献上，主提出的要求有他的原因。我相信我们只要可以弄清楚主的要求的时刻呢，我们就可以避免很快的就跳到另外一个角落，好像用着我们自己的情理，用着我们自己的方式，用着我们自己的观点，用着我们自己的标准呢，来着批判我们的上帝。主耶稣在这边跟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真正是代表着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实实在在是在告诉他，要跟从他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只要你将这个条件先弄清楚了，那么你再回头来着跟从我。我要强调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不是在这边拒绝他的参与，而是要将跟随他必须要付出的这个代价呢，先跟他讲清楚。因为路加福音在前面第九章之前的时候，有提出一件很重要的事，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必须要背十字架跟从他，然后他马上就提到了他自己要上耶路撒冷成为众人的牺牲。主耶稣基督清楚知道他自己的事工，所以当他要来这号召，要来这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他的这个团队的时刻呢，主有那个责任，就好像他在准备他自己的门徒一样。他说他自己要上耶路撒冷，他说他自己要被文士，要被长老，要被祭司们出卖，他会被陷害，然后呢会上十字架上，然后会受难，然后复活。主耶稣基督将这些事很清楚地告诉他当时的所拣选的这个使徒，这个人可能没有在当中，这个人可能对主的事工呢没有这个全面的理解。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并不是有意好像将那满腔热血的人，将他向往着要跟从他这个人呢将他赶走。主我相信不是有这种，没有这种意思。主耶稣基督只不过想要告诉他，你如果要跟从我，你必须要弄清楚有一个基本的条件，这个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圣经主救赎我们的一个中心，只是要能够受难，就是要面对，要准备主所要经历的，你也一定要来着经历。我所要吃的苦头，你也一样要来着受人的为难和吃下这些许许多多的苦。主经历被出卖，你可能也会遭受到家人不认你，你可能也经历到朋友离弃你，你可能也因着你有新的身份是主的门徒，结果呢你的老板不再雇佣你。主先将这一些基本的最基本的条件跟他讲清楚，因为主愿意每一个跟从他的人呢都是甘心乐意。可能在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勉强，不过跟了主了之后就常常勉励自己，因为深知到跟随主是唯一的办法。特别很多时候人贸贸然就加入了 这个侍奉的团队。当这侍奉的团队在侍奉的过程当中，难免有着许许多多难题，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的时候呢，有着一种后悔，有着一种后悔，因为跟原本心里所思所念所祈求所盼望的呢，都好像完全的站在另外一边，成为了一种侍奉的时刻的一个拦阻，成为侍奉的一个作难。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只是跟他说，将那个条件，跟随他的那个必备的条件呢，跟他讲清楚，只是你要跟从我，你就必须要懂得跟从我的那一个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想这一番话必定带给这个文士呢，回去的时刻多番的来着思考。我们当然毫无能够来着查究到底这个人到后来有没有跟随主，不过呢，每一位要来着跟从主的人也是如此。很多时刻我感觉到我们到做基督徒哈，我们做基督徒做得有一点可怜啊，你都笑，我想你也是很可怜，我在笑，可能我自己也是很可怜，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这边可怜来可怜去，我们在这边应当要寻求，要能够来这真明白主自己的命令，主自己的吩咐和主自己的教导。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因着生命太苦了，所以你开始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为你个人的生命之主。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只是因着生命太苦了，我所经历的太苦了，我一个人不能够胜任。结果呢，朋友介绍我到教会，朋友送我一本圣经，哇，那些话语激励着我，因为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们要到我的面前，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些话都吸引着许许多多非信徒。那么你信了之后呢，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呢，我想就因人而异。有一些人很长进，在属灵的生命呢，一日千里，一直到老还是忠心愿意的来着跟随着主。但普罗大众，我可以告诉你，很多时刻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我们常常成为基督徒了之后，我们经历了一种另一种苦，很可悲。很可惜的是，这个苦不是因着我们为主癫狂，不是因着我们为主忠心而接续来的苦，这个苦是因为我们在信主，已经信了主，不过却无法能够完完全全来着信靠他的一种苦。我再说一遍，很多时刻我们基督徒的苦都是自取的，我们的苦是来自于因为我们对主的认识有限，或许是我们就是信心的不足，我们无法能够真正来着完全的献出，完全的付出，完全的信靠主必为我开路，主必定能够来着保守我，保守到底。所以很多时刻呢，我们就在好像旧的我们知道是不好的，有了这个新的，很简单，我们其实就必须很果断的将旧的完全的抛弃，将新的引进来。我们的苦就在于那个旧的不舍得丢掉，因为有时候它可能也有那好处，新的不能够完全的将它加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不太肯定。所以我们到了个地步，简单来说的话，就像我们父母亲，可能也有一些朋友或者亲戚这样子跟你说，他看你在教会的服事那么的火热，所以他从旁 他劝告你，他说你只要信，但是不要迷。我想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要再次的强调的就是，我们应该信主，不是迷，但是要为主癫狂。这就是我们现今我们所缺乏的，只是现今我们一次要在主的面前常常来这提醒我们，要来这眺望起我们侍奉主的那一个火热。这个人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说，主啊，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是一番肺腑的感言，他也很敢言，他敢讲，他在众人的面前他敢讲，他不怕好像以后他跟到一半结果不能再跟下去之后的时候呢，那个面子要摆在哪一边。我不知道大家读过圣经，对圣经的话语里边有没有如此类似的话语，只是说在圣经的其他地方有没有人曾经也像主这么说。我印象中好像有一次，就是使徒们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结果呢彼得又再一次的做众人的代表，他说，主啊，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这一句话也是很激励的人。这个人虽然不是使徒，这个人虽然不是年长，这人只是个文士，可能是个年轻的文士，但是呢他的心智啦，他的心思，我们在这边应当来着夸奖他。我不知道你最后一次曾经向主立志的时候是如何来着向他说话呢？如果说第一个人的那个绘画不是你，那么可能就是第二个，可能就是第三个，所以你要留心听下去。主耶稣基督的回答不是在刻意用冷水泼在他的脸上，这也并不代表说主自己很自卑，我什么都没有，你就不要来跟从我好了。而且呢，我还要上耶路撒冷被人出卖受难，而且要死在人的手中。主在这边并毫无意思好像把自己讲成是很可怜的。很多时刻不是因为我们的主可怜，很多时刻是因着人才是真正的可怜。我相信如果说这个文士他回去想通了，然后他快马加鞭跟随主的话，我想他一生肯定是不后悔的。反过来，这个人如果说听了主给他的那个话语，给他那一番的那个回应了之后，没有深一层去思考，去揣摩主自己的心肠，我想他的生命才是真正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缺陷跟遗憾。主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就是我们主的不同。好，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个绘画。这个绘画很特别的地方，不是人家来到主的面前先向他说话然后他回答。这个绘画里边呢，很明显的我们看得出主好像老早就已经预备了这句话要用在这个人的身上。主就看着那个人跟他说，跟从我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主看中这个人，并要邀请将这个呼召临到他，呼召他，邀请他来着，不但成为他的门徒，因为这个人已经是门徒了。那么他的那个要义，他那个重点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要邀请他成为他传福音的一个团队。这是一个何等光彩的一件事情。你试想想看，我们平心而论， 如果说如今在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位是社会有头有脸的，可能是部长级的人物，可能是这种有着这种显头，有着这种重要的这种在这整个社会在整个国家有贡献的人，而且呢他要组合这个团队，他发出这个邀请。很多时候在新加坡就是这样子哈，大选要来了，那么之前呢老早执政党啊老早就已经派人到各阶层到各领域去搜索寻找挑选那些有能力那些有智慧很能干的这些人呢、啊、来着加入他们的这个执政的团队。你想想看，如果说今天呢、啊、我们站在这一边，有一个人他说突然间他跟他说他跟你说来你跟从我，我邀请你加入我这个团队，你的回应是什么？哈利路亚，感谢主，机会终于临到我了，皇天真是不负苦心人。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主耶稣基督是对这个人，主的恩典临到这个人身上，主愿意将这个恩典呢给这个人，白白的赐给这个人，因为主邀请他并没有跟他谈条件，你看到吗？主邀请他加入他的团队并没有要求什么条件。今天如果说你要进入内阁，你要进入政府，加入他们执政的团队，我想他们首先必须要看好你 O 水平考了几个 A,PSLE 考了几个 A, 考了几分 ,A 水平考了多少，你大学是哪一所大学，你哪是哪一个等级的文凭。第二，他可能就开始去找一下，看看你的家谱，找一找之前有没有人是当官的，之前有没有哪一位是当专业人士的。主邀请他并没有给他讲出任何的条件，是白白的来着邀请他加入他这个侍奉的团队。试想想啊，如果说在世上要侍奉世上的君王啊，那挑选的那个条件的严格啊，那个门槛啊是何等的高。但是处在挑选这个人的时刻，邀请这个人的时刻，并没有跟他谈这个条件。其实主这样子的这种呼召啊，其实我们如果说从圣经的别处再找出这些很类似的，我们做一个对比的时候，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这是凤毛麟角，这简直就是凤毛麟角。我的印象当中呢，马太这个使徒，他当年跟随主的开始也是如此，主就直接来到还是当税吏的那个马太利未，就跟他说你来着跟从我，结果呢马太一言不说收拾了就跟随我们的主。所以马太福音他在记录这个会货的时刻，我相信他的感触良多，因为他的经历跟这个人所领受到的那个经历跟恩典呢是很类似的。那是一个何等荣耀光荣的呼召，在众目睽睽底下呢，竟然只有一个人是主看中，是主发出那个邀请，而且是看着他跟他说你来跟从我吧。这是令人令许许多多的人羡慕得不得了的事情。我们再看看这个人的回应是什么。不过在这之前呢、啊，我也愿意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人是你，你愿意吗？可能我们跟主说，主我回去考虑一下好不好，三天。这个人怎么回答呢？这个人知道主的恩典临到他，主的怜悯临到他，因为主看重。但是呢，他有礼貌的向主 提出一个要求，他提出他的条件，你现在要邀请我加入你的团队，好，我跟你讲一个条件，我一个条件，就主啊，他称耶稣为主，就表示他是个门徒，他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哇，我们简直莫名其妙，为什么人这个人的这个回答了，让我们不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简单来说，以当时这个近东他们文化的背景呢，当一个人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的时候呢，他并不是在咒诅自己的父亲死，而是很婉转的来着说，其实在他的家里还有着年长的父母，他们还在世上，所以他们有着要来着奉养父母的这个义务。我想犹太人跟华人的这个传统观念呢很类似，都是敬老尊贤，都是就像圣经说的，你必须要能够来着敬，要能够来着敬爱你自己的父母亲， Honor your parents， 对吗？所以他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在这边他的父亲不是已经正在病危要死，他的父亲这个人，如果说这个人这个门徒哈，我们用这样子的这种推算，这个门徒如果说他是25岁，当时代他可能他父亲20岁就已经成家，所以他的父亲可能顶多也是45岁，我们就说这个做父亲的哈，活到70岁，就表示说他除非过了25年了，他才能够加入主的福音团队。我想到时候他找到主耶稣基督了。这个人其实看似很有礼貌，他其实我相信是很有礼貌呀。不过在面对要做一个抉择的时候呢，他的那个信心开始有着一种动摇，他在做考量的时候呢，开始那个尺寸已经是按照着，不是按照着主所看的，而是按照着人所看的。所以我想他的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如果说是你我的话，我回去先想想一下好不好啊？那么以着他们的文化，他就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我相信这个人很诚实，我也愿意相信这个人很诚实，我也愿意相信这个人也是真心。但是诚实跟真心还不足，在侍奉主的道路上，主更是要要求我们每一位对他的专一跟专心。我们在这边并没有意思说我们可以随随便便就不来着奉养我们的父母，然后就直接跟随着主。其实使徒们我们也看得出他们也是跟随主的人，不过我们也看出，我们相信他们也是有着奉养父母亲的人。圣经有另一处的经文，可能我们在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将这两个将它混淆起来，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那种假冒为善。因为这些人呢，他们按照这传统，那传统是什么呢？我要好好照顾我的父母，同时呢我也要将那上好的献给耶和华上帝。那么这些人是假冒为善，他们并没有意思要好好照顾自己的父母，而是不愿意将他们自己所有所得的呢来着奉养自己的父母。结果他们向他们的父母说什么呢？我所有的已经将那个变成是一种割耳本，将这种献出献给耶和华上帝了，所以我没有能力给你们。这是一种欺骗，这是一种不负责任。在这边主并不是这样子，主在这边是邀请他，而这个人知道 如果说他踏上了这个传福音跟随主的这个道路，他可能在未来呢一定会碰到许许多多的苦，他可能在他的侍奉的岗位上呢他无法专心，因为他常常能够来这，他常常来这顾念着他家中年迈的父母，所以他有礼貌的很诚实的他向主提出了这个要求，就是说先让我回去奉养，好好尽孝照顾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过后我才来跟随主。但是主并没有因此而跟他说好吧，这样子我才二十年之后再见。主紧接的回答是跟他说，就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上帝国的道。那个字很重要，就是你只管。为什么？因为那是主给你赐给你一个神圣的呼召，所以主的字所用的字眼就是说你只管，就是这一件事情呢比任何事情更是重要，这件事情在你的生命里边比任何一件事情你都必须要懂得学习把它看为先，看为那中心。这就是跟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必须要来着舍己，要天天背十字架来着跟随主，是异曲同工的。因为走在这个福音侍奉上帝的这个道路，必须要面对许许多多的这个苦，而且呢唯有那真正专心专意能够真正做到的，主的奖赏必定要来的赐给他。很多时刻这就是说出了我们心中苦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有一些事情是放不下的，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有能力按照着我们的方法按照着我们的方式呢将事情先弄好了才来跟随主。但是主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们清楚知道这是主的呼召，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凭靠着信心仰望着上帝，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将自己献出给主。我每一次读到这边，我在想这两个人都来到主的面前，不过好像从那会货对货里边呢我们所看到的两个人的命运好像不一样，一个愿意跟主说你回去先好好想那跟随的那个条件，另外一个主没有任何的条件邀请他加入他传福音的团队，这个人却给主他要跟从可以，不过有个条件，就是先把他的父母亲给奉养好然后再来。很多时候就好像隐隐约约告诉我们，这许多在侍奉到上帝的这个道路里边呢，很多人都面对到的不同的挑战和难关，唯有那真正就是回应主的呢，主才能够真正的使用。我有一个就是要邀请大家，如果说将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那个会话，我们可以 cut and paste， 我们可以将这个会话主的会话跟另一个人的这个会话呢将它拼凑起来的话，我想那是一件完美的事啊。你就想想看，主跟个人说你跟从我来，那个人说主啊无论你往哪里去我也愿意跟随，哇，这就是我们还在期待的事，这正是我们教会必须要同心常常在主的面前要向主自己来的求恩，求主自己的感动能够来着引领着我们。 很多时刻我们也愿意，我们常常就是有这种毛病，我们用着自己的方法来着评论，来着批评上帝的方法。但是上帝的方法呢，往往就是很高超呀。对这个第二个人而言，那个顺序应当是我奉养我的父母，完了我才来够服侍主啊。但是主的要求却是，你必须要将我的事工放在第一位，其他的事必按照着我的信实和能力慈爱来着帮你度过每一个难关。这是我们要重复思考。我现在要邀请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你能不能够伸出你的这个右手啊，放在头上啊，就这样子啊。然后呢，你画一个圆圈，是顺时画那个圆圈，顺着时钟画圆圈，可以吗？你顺时画一个圆圈，好不好？呀，是顺时。现在你这个手你放在底下，然后你按照着原本的那个顺时，你一直这样子将它降落。OK， 你将它降落，然后你再看，它是顺时还是逆时？它变成逆时，你不是在醉哈、啊，你没有喝醉，这是很正常的。这表明了一点，很多时候我们看事情，我们是从我们的角度看上去，所以我们看是顺的，是对的，是合我们心意的。不过上帝从上面看下来的时候，是不合我心意的，是不对的。所以那个顺序要颠倒，那个次序要重新来的排列。这就是这个人，这个门徒，他回去要来的思考的。我们也没有下文，就是说这个门徒他到底回去了之后他的心情如何，他回去了是不是就向他的父母亲告别，然后呢就踏上跟随主的那个不归路，我们不知道。不过那个重点不是在那个人的身上，那重点应该是在你我的身上。只是如果说你清楚知道主的呼召在你的身上，你愿不愿意来这回应他？好，最后我们要进入第三个，就是这个人呢，已经听了第一次的那个会话，听了第二次的会话，结果呢，这个人又有一人说，他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哦，你说这个至少比跟第二个哈，这个可能比较短，因为第二个是回去要奉养自己的父母，这个呢只是回去 say goodbye， 这是要回去辞别我家里的人。结果主怎么跟他说呢？主说：“手扶着离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哇，这也是很难。这也是每次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哇，主啊，为什么您那个道理是那么难？主啊，为什么要服从你、跟随你？跟道路是如此的这个艰苦。”这个人他深知道他要服侍上帝，因为这个人他被主深深的吸引。这个人清楚知道他有主的呼召，这个人也是很有见识。而且呢他很坦诚，他就直接干脆来到主的面前，他说：“主，我已经决定要跟从你，我就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这个祈求就是但容我先辞别我家里的人。”他知道主的呼召领导他，他知道跟随主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他跟你也知道在侍奉的道路难免有许多的苦跟坎坷，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他在心灵里边有一个要求，就是向自己的家人做一次的道别。他可能家里有年迈的父母， 他可能有家事，他必须要考虑，至少允许我再看孩子一面，允许我再怀抱自己妻子一次，然后我这一生就完全属于你。主跟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实际上主在鼓励他，眼看就好像主在泼冷水，主好像藐视，不是，其实主要借着这一番话鼓励他。鼓励他什么？因为主知道每一个人有许许多多的软弱，主在激励着他，鼓励着他，主有意思要告诉他，你既然已经定了义，那么你就不能够往后看，你必定要来着往前看，因为往后看的人必定跌倒，往前看的人才能够看真正看到主在前面的道理。就像犁田也是同样的道理，那水牛在前面，水手扶着犁，你往后看，你没有一个方向。主在鼓励着这个人，主要他既然已经定了义，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的信靠我，你就完完全全的加入，不要跟我谈条件，因为你所需所过虑的所过心的，我必定以着我自己的信实能够来着满足，能够来着带领着你，你就将你的心给我，你就像你所说的，就从现在开始就来着跟从我。这个人提出有什么不对？按照着人来看，我们可以说是合情合理，但是真正要为主癫狂，真正有主的呼召临到的人，主的要求只是一个专一，就是除了主跟主的事工，那才是真正的自保，你一切所忧心过虑的，主必定要来着为你安排，你可以完全完全的将你的心给我，因为你实实在在可以信靠我，因为我们的主确实就是那一位信实的上帝。我们无法晓得这个人他的决定到底是什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透过这三个人的例子，他明显的给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就是关系到你我与主的关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被主选上，被主的恩典领导我们，我们能够成为他自己国度的选民，我们能够成为他家中的儿女。当中有一些人有呼召要来着全时间侍奉上帝，有一些人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来着荣耀见证主名，这些都是我们的呼召。我们往往就好像忘了在家中当家庭主妇的这一组的妇女，其实他们的呼召就是要把自己的孩子带好，养育教育教养着他们，这就是他的呼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我相信有我们个别的呼召，而且这些呼召都是要以主为先，这就是主说凡要跟从我的人，你必须要来着舍己，必定要来着背十字架来着跟从主，并不是说你不能拥有你自己的向往，只是说你的向往跟主的呼召，你的意思跟主的意思起了冲突的时候，你要在当中做一个抉择。主要鼓励着我们，你既然曾经立志要来着服侍我，那么你就出来，你既然已经定义要来着跟从我，你就先来着侍奉我，有机会再向你的父母亲告别。 再向你的家人告别。这是主的要求。我想除非我们对主的认识可以更深一层，除非我们对主的爱我们可以更深一层，真正体验到主对我们的爱，他是无条件的付出，我们哪有意思一直在他的面前跟他谈条件呢？所以我想在众多人当中，使徒保罗他实实在在就做到了这一点。弟兄姐妹们，我一个体恤的心肠，可能你我也有如此的这种心肠，如此的这种经历。你知道主呼召，你知道主要使用你，但是我们还在那边犹豫不决，我们还在那边不能够完全的投入。我们时常跟自己说去报佳音，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让我将一切的事情打理得好，安排了妥当了之后，主啊你要我去哪里我也愿意去。但是主的方法，主的带领，只是他有奇妙之处。主说就现在，我既然已经到了这边，你就跟从我，我们一起去传扬，只管传扬上帝国的福音，上帝国的道。除非我们的理解可以提升，除非我们时常在主的面前向主祷告，要不然我们过后的这些日子，我们还是一直在挣扎在这两个极端，挣扎困被好像卡在那个地带，只是可以啊，侍奉可以，不过就是完全不能够完全的投入，信可以，但是却无法做到那癫狂的地步，因为我们有所保留，因为我们有所顾忌。愿那怜悯人的上帝也能够来这赐福赐能力给我们。使徒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八节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在这边没有意思说照顾家人是有损的，要拦着奉养父母是有损的，不是，这是一个相对的一种讲法，就是认识主为至宝，其他的就不是至宝，就是 second class。 而且呢保罗他说，我要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姐妹们，我在这边就要结束，我要鼓励我们继续存着一个谦卑单纯的心，我们经常为着自己祷告，为着这个教会来着祷告，因为主说离了他没有人能够做任何东西。你已经信了主吗？你是不是全信？你已经服侍主吗？你是不是全然投入？因为当你走到海边，你就不能够像走在陆地一样走在海里，唯一的道路就是你必须要懂得学习游泳，这样子的话会更自然。我们的问题就常常就卡在那中间，只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双脚走在那个水里，以至于我们的侍奉常常缺乏，我们侍奉那个火热常常有折扣。但是弟兄姐妹们，我要以连续，就像我了解我自己所碰到的这一些挑战，我相信你我也是一样，我们有着这一些挑战，但是我要鼓励的就是我们要学习真正能够来着仰望我们的主，而能够来着真正来着得胜。你要跟随主吗？是以谁的条件为先？是根据谁的条件？盼望今日的这个讲道透过三个不同的对话，代表着三组不同的人，我们也很快能够找到我们是属于哪一组的人。也愿主的话语继续的能够成为我们的一种启发，激励着我们深一层思考，主啊你要我这一生 使用我的地方在哪一边，侍奉的岗位在哪里，我应该如何着手，我可以从哪里开始，也求主自己复兴他这时代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深知道自己的不配，主自己的恩，主自己的爱竟然能够来这临到我们，这乃是因为我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毫无保留的献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我们就恳求着主能够来着带领着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再一次在主的面前，我们恳求着主你自己的圣灵能够来着引领着我们，提醒着我们，再次的赐给我们在主你面前立志的胆量，赐给我们服侍主的能力，也用着主你自己的喜乐和能力常常能够来着充满着我们，好让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主也能够来着夸口称赞我们。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